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，大家可以跟着念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52页，452页第二行第二句，看起，其土菩萨虽得天眼，而不能圆具无眼，是以殊心此愿而已。前面我们学的是的，这下面说故愿闻成就愿，肉眼清澈，弥补分了，天眼通达，无限无量无限，但为得一天眼呢，则圆得无眼。这个地方，愿闻成就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揭露《实用词典》里面一段话，指无量寿经中叙述阿弥陀佛成就其因为所发誓愿的经文，卷上为所发之愿，夜夜愿皆有对应之成就之相，也就是每一愿都成就了，每一愿都兑现了，在极乐世界四相上都能够看到。这个如卷上续十七愿之文，那么此地所引的都是康僧铠的 一本，啊，就是唯一本，五种缘一本，流通最广的，啊，康僧铠的本子，摄我得福，十方世界无量诸佛，不惜自觉，这是赞叹，称我名者，不去正觉。那么卷下在续十七愿所感知果报啊，其文曰：无量寿佛，光明显赫，照耀十方，诸佛国度莫不闻也。不但我今称其光明，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，咸恭叹誉一佛如是。这个经文所说的很清楚啊，无量寿佛就是法藏比丘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修成的啊，光明显赫是光明直胜遍照法界啊，照耀十方，一切诸佛国度莫不闻也啊，没有不闻不见啊，不但我今称其光明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宣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啊，称赞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同时一切诸佛，这一切诸佛是指十方无量无边世界那些诸佛如来都赞叹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的啊，声闻缘觉诸菩萨众通通赞叹这一句话很重要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声。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世界一切诸佛，赞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就是遍法界佛法兴旺的现象。啊，诸佛赞叹带动声闻缘缘觉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赞叹。那么这两段经文就是佛法四十八愿中第十七愿。啊，感得一切诸佛三乘圣贤，人人都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，称誉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啊，我们看这段文，就晓得净土宗法愿无比的殊胜广大啊，一切诸佛赞叹，一切诸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啊，我们今天所说净土三经，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啊，可以说佛菩萨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，这三部经是最主要的经典啊，其他一切经呢都是陪衬的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三部经。唐朝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善导大师说得好，他说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弥陀本愿海是什么？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啊，说得非常详细，说得清楚，说得周到，把它比喻作大海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佛所以出现在世界，为什么？就为说这部经。啊，那么这部经到今天，由下莲居老居士，可以说尽毕生的精力，用10年时间将五种原译本汇集成这一部汇集本啊，我们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啊，一字一句啊，细心去对照，观察它的趋势。学习是智慧呀，啊，细心再取这个文句，文句是会记的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，完全符合汇集的精神与纲领啊，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啊。那么现在有一些反对汇集本的这些人，是因为对汇集本没有去深入啊。如果深入之后啊，就知道汇集本的好处啊。莲公又嘱咐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为这部经做一部注解啊，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集注，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啊。他参考了83种经论，100种古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一部经，这是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慈悲，对于世尊末法9000年的众生做出了最大最圆满的贡献。首先得到利益的是我们这批人啊，我们是最先得到利益的啊。这个经本出现流通没有多久 我们有缘就遇到了。啊，经过李老师的介绍，啊，这是我们生平最敬仰的一位老师。啊，我跟他学了10年。啊，他把这个本子介绍给我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法院进行受流通这个本子，啊，没有多久，我有缘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，啊，承蒙他的指教。啊，这个人是夏莲居老居士的传人。啊，梅光系老居士的外甥。家学渊源基础深厚。啊，才有这种能力智慧。啊，做成这样的脊柱，我们深深相信，这一部《金刚柱》决定流通末法9000年，度无量众生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说在卷下之又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数，即阿弥陀经中说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，诸菩萨众啊亦复如是。那么这些都是14愿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愿愿呢，我们都能在极乐世界看到。啊，成就的功德了。又如第18愿。称王本愿，这意思是第18愿是48愿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愿，这称它为愿王。啊，18愿讲的什么呢？这下面有经文，啊，其卷上之愿文为：摄我得佛，摄方众生。至心信要于生国库乃至深念若不生者不取正修唯除无逆回谤正法。这是为一本第18愿的原文讲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摄我得佛，这个意思就是假设我成佛了，啊，我成佛怎么样呢？摄方众生，啊，摄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啊，至心信要， 这一句非常重要。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在这一句。这一句是属性，要真心啊，至心真诚到基础啊。印光大师讲诚心，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，至心就是诚心到基础，那么你得的功德是圆满的，圆满的诚心决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得到圆满的成就。净宗第一个条件是信心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，阿弥陀佛有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样子就像世尊所说的无量寿经一样，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由我们初祖为我们做了证明，啊，初祖是东晋慧远大师啊，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首先执一无量寿经，建立一个念佛堂，啊，江西庐山东宁念佛堂，是中国净宗第一个道场。啊，所根据的经典就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那个时候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身》都还没有翻译出来。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这个经本传到中国来了，那个时候已经到了，但是没有翻译成中文。啊，只有《无量寿经》先翻了。啊，无量寿经来得很早。啊，安世高有翻译的本子。可惜失传了。啊，那么康僧铠的本子是在三国时代。啊，汉朝已经亡了，变成魏、蜀、吴三国。啊，康僧铠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魏所统治的，啊，曹魏。我们知道。圆公大师所译的本子应该是汉译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本子上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条件至心信要，第二个条件于生我国，这个于生我国就是真法愿求生净土，啊，有信有愿，下面有行，行是念佛，乃至是念，这多简单啊！这个是念，祖师大德都说。是临命终时候的十年，不是平常啊，临命终时 最后一口气断的时候是念阿弥陀佛断气的，这个人决定往生净土，一生都没有念佛，最后能相信，能发愿，啊，能念阿弥陀佛，即使念十声也能往生。下面是阿弥陀佛发愿的，若不生者不取证据。你看，如果是实，至心信要，余生无过，乃至十念不能生，阿弥陀佛说，我就不成佛。啊，弥陀成佛了。世尊告诉我们，他成佛到现在十劫了，这十劫度无量众生呐。极乐世界现在是盛世啊，非常兴旺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时候到极乐世界，这是最大的福报。啊，我们出现在阿弥陀佛的盛世，这是何等的幸运，何等的光荣啊！这个机会也，我们决定不能错过。我们要放下万缘，万缘包括佛法，金刚经上教导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这法就是佛法啊，大小乘佛法统统放下了，只依这一部经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法49年，我只要这一次的，我其他的统统放下，我就以这个法门，至心信要，余生无过，乃至十念，行了，啊，这就成功了，决定得胜。啊，那么平常我们现在还没去，没去的时候要一心向往妄想放下，杂念放下，为什么？妄想杂念都是轮回业，这个东西不放下，你是造轮回业，造轮回业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，我们把它放下，就是说明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我专修净业啊，我们才能有把握往生啊。啊，平常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我们要记住，要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真修行啊，忆佛心里想佛，念佛口中念佛，心想佛跟口念佛是一样的功德，不念佛的时候心想佛，心想佛的时候念佛不念佛都可以，功夫不 间断了。这是真念佛人呐、啊。我们读经，读经是心向佛，心想极乐世界，功夫没有间断。我们听讲经，功夫也没有间断。不读经，不听经，我们心里头想佛念佛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一天到晚呢，功夫最好能相续，不要断掉。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，绝对没有杂念，就是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，是我们老师，我们就认定这一个老师。这个愿文后头还有两句，唯除无逆，毁谤佛法，啊，那就是这两种人不能往生。古大德注解里头说的很多，有人主张毁谤正法，是一切恶业里头最严重的恶业，没有比这个更重啊。无逆罪里头杀父亲杀母亲啊，他这个罪是按轻重摆的顺序，最轻的是第一，杀父亲，无逆罪里头这最轻，杀母亲比杀父亲重啊，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，触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，后头破活合僧就是毁谤三宝的，比触佛身血又重啊。这个罪是最重的罪，有人说这是世尊慈悲啊，在介绍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造这个重业重罪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没救。啊，有些法师说照这个罪业念佛也不能往生，啊，说死了。善导大师的解释非常好，这是世尊慈悲，警惕我们最好不要犯这个罪。如果真的犯这个罪呢，至心忏悔，后不再造，至心信要，余生果果乃至十年，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，还是来施舍。弥陀的深恩宏愿，真正不可思议 啊！那么这个话我们要晓得，这是在你没学佛之前，学佛之后啊，如果说是要杀父亲杀母亲，恐怕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了啊。学佛之后啊，绝对不学佛，学佛之前可以啊。你造就这个罪业，佛还来救你，为什么？无知嘛， 你不知道这个罪这么重啊。啊，我们有看到的这个附体的，从无间地狱出来附体，不简单呐、啊。他附体完了之后，他还回去啊！啊，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特准他向人间透一点信息啊，告诉大家这事实真相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从地狱出来，问他地狱苦是像什么样子？他听到这句话，你看他这个神情，看他的动作，就非常非常凄惨可怜。他会求你不要说啊，不忍心啊，太苦了，无法形容啊。啊，造什么罪业呢？杀生的罪业，发动战争的罪业。地狱苦已经是很苦了，但是要跟毁谤佛法的那个相比啊，他们就轻很多啊。毁谤佛法是最苦最苦的啊，真叫惨不忍睹啊，不忍心看到，不忍心听到他那个叫的声音，凄惨。啊，我们见过附体。啊，表演这个样子，实在讲是表演，那是灵鬼现的像，人演不出来的啊，再好的演员你也演不出来啊，真正是地狱众生的附体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，是卷下之初三辈往生之文，借是此愿成就文啊，可住此处所引之愿成就文为魏译本的原文，康僧铠翻译的原文啊，日本无量寿经注解有30多种，比中国丰富多了啊。那么这30多种现在中西随公法师在收集，把它印在一起成一套无量寿经的丛书啊，学习净土宗是很有帮助的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里头好像是引用了6-7种啊，这日本的著述这是愿文成就。我们读到肉眼清澈，弥补分了，分是分别，了是明了啊，天眼通达，无量无限啊，跟诸佛世界里面大乘菩萨比超过太多了啊。等是指上面这些经文， 为得一天也，则圆得无也。贤师处极乐世界的书生，他方佛国得天眼，得不到无眼，只能得一种，不能得两种。在极乐世界得天眼无眼全得到了。本经第一三十篇，有这三句经文：彼佛刹中，一切菩萨修行无眼。啊，这是证明啊！彼佛刹中是讲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里面一切菩萨。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人就是菩萨，而且不是普通菩萨。因为本经第二十愿经文里头有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有这一句经文。这句经文非常非常殊胜。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一般念佛往生的人，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也就是三辈往生里面的下辈。啊，下辈是凡圣同居土。中辈是方便有余土，上辈是十报庄严土，阿惟越智菩萨是上辈。啊，但是经文上说，一切菩萨，包括下下品往生，这一切了，一切菩萨了，修行无眼。修行无眼是上辈菩萨的事情啊，这就给我们做了证明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在莲花中化身，他就转世成智。虽然他是人天的身份，为什么呢？他烦恼习气没断，完全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啊，使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平等不二。这一些十方诸佛世界通通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能不去吗？不去的是傻子，是愚痴，是无知，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，这怎么能不许？啊，决定发愿求生啊！那么这个世界发愿求生的人是真能往生啊，他不是假的 啊，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。 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部经这个注解是多么重要。没有这一部经，没有这个注解，极乐世界真的是搞不清楚。啊，看到许许多多殊胜庄严，不敢相信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些清净庄严是怎么来的？没搞清楚。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惟越智这个待遇，这也是不敢接受的，不敢相信。这个经跟注啊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所说的理论与事实真相，有一部分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，让我们的信心大增啊。啊，量子力学家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啊，他们得到的结论跟着经上所说的许多相同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那么修行无眼，是以能见尘俗佛果，也就是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，他通通见到，一个都不漏啊！明照众生。时时生彼，既生离无，常作佛事，是此愿之甚业也，也是利益。啊，这个愿给我们的利益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让我们能够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具有像如来一样的无眼圆明啊，无眼圆明才能照众生呐、啊，啊，明照众生啊，十方世界啊，无量无边的刹土里面的众生，生死死生彼。清楚啊！啊，他们生生世世过的是什么生活，修的是什么法门，全知道。寄生礼物啊，自己生生世世，众生生生世世，通通知道。啊，即是救济众生有苦，即众生苦；离无是与众生乐，啊，就是拔苦与乐，常作佛事。啊，佛事就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，他做的是什么事业？那叫佛事啊！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最初在落叶园读比丘。一直到79岁圆寂，你细心在经典里观察，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，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。 这叫佛事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有没有带着大家一起念一天佛，打个佛旗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经典上找不到。有没有带领大众啊？找个地方去一天坐禅，有没有？也没有。那些也是佛事，那些不是释迦牟尼佛做的佛事，那是后来祖师大德提倡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是讲经教学，啊，从来没有带人去念一天佛，啊，做几个钟点禅，没有。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，所谓佛事是佛陀教育，佛教是教学起家的，一辈子教学，没有道场，在哪里教学，那个地方就叫道场，没有任何建筑，啊，一个小茅棚也没有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。想清楚啊，我们要学佛，怎么个学法？佛法到中国，唐朝时代。马祖百丈这两位大德提倡办学，正规的办学啊，就是今天讲的我们建学校，啊，有教室，正式开阔教学。百丈立清规，马祖建丛林，啊，硬体设施马祖负责，里面学制度，啊，教学的制度方法，啊，课程编排百丈大师。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，啊，方东美先生说这是中国佛教的革命行动，讲释迦牟尼佛私人教学、私塾教学正规化了，啊，有了制度了。啊，老师还说，佛教要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 啊，丛林是大学。啊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，也称方丈，也称住持，是佛教的名词，就是校长，他负全责。啊，下面是三个大部分，第一个是教务，啊，主持教务的叫首座和尚，啊，也就是现在学校的教务长，啊，主持训导的叫维诺，主持总务的叫建院，一般叫当家师，总务长，所以名称不一样。啊，所管辖的事物是完全相同。啊，它是一个正规学校。现在大学也是这个分法。啊，教务、训导、总务。在上古时代，帝王培养继承人，啊，帝王死亡了，谁来接替？这是大事啊，啊，所以叫列太子，啊，帝王登基那一天就是就职，就职那一天第一桩事情，就是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呢？列太子，啊，就是选定了接班人。啊，选定之后啊，要培养他，啊，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，特殊的教育，别人没这个机会。啊，帝王会秦的国家，还甚至其他国家的，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贤人、圣贤。请他们来做老师，来教太子。啊，那么太子还有陪读的，王公大臣的子弟，社会上非常优秀的小孩，选出来陪读，那就是下面一个朝廷，那就是接班，整个班底全部都在里头。他叫什么呢？有三个主要的老师，那跟大学不一样。这三个老师叫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啊，叫三师，啊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啊，叫什么呢？太保叫卫生保健。身体很重要，没有身体不能办事，所以太保是专门管健康保健。啊，饮食起居这都是太保的事情。啊，太傅教伦理道德因果，啊，我们讲包括宗教教育。啊，那是太保管的，啊，就是德行。啊，太师呢，是管一般行政这些事务，啊，怎样 治理好这个国家。这三个主要的老师啊，三个老师下面还有三个少师，少师、少保、少妇啊，这三个人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们地位叫正部级啊，他是正部级的。这三个太师啊，那是跟首相级别是相等的啊，是皇上的顾问，是太子的老师，叫三公嘛。这三少啊，这三个人是帮助三师，是带着学生呢真干呢、不是课程学了，学了不落实不行啊。这三个人是带头去做，像教练一样啊，逼着这些学生不做不行啊。老师教的你通通做到啊，这三个人当模范啊，这三个人真正做到了，底下人都要跟他学习。这皇帝坐上了一二十年过世了，这些人顺理成章，底下有个朝廷他就接受了。这个制度好啊，这个班底的时候真是皇上用尽心血培养的，希望底下一个朝代比我做得更好，人民才有福报啊，这国家才强盛啊，后继要有人啊，后继没有人他就亡国了。所以这个国家乃至一个团体啊，公司，一个大的跨国公司集成人，我觉得中国古时候这个方法好啊，确确实实让你这个朝代一世一世保持下去，几百年不衰啊，只要接班人真干，真正学到了，他不会亡国的，不会衰的。为什么？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好。纵然比不上也差不多。能维持这个标准，所以叫太平盛世啊。盛世是怎么来的？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如果心真正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，这难得了。我在马来西亚第一次跟首相见面，首相第一句话问我，但他很想把马来西亚治好，问我有什么方法。我提供给他的是一句话，只要把教育办好，你其他的问题全解决了。今天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，人出了问题，人要是好人，不好的制度他也会做出好事，人要不是好人，再好的制度他照样干坏事。所以中国几千年立国能维系到今天靠什么？中国人懂得把人教好。中国传统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叫圣贤教育，人人都是圣人，都是贤人，他还会做坏事吗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制度差一点都没有问题。 所以一定把教育搞好。啊，这个国家治理好了，可以给全世界其他国家做榜样。啊，这个做榜样，那就是中国古时候的陈汤文武。啊，陈汤是商朝汤王。啊，文武是周朝文王武王。他的国家不大，政治好啊，人民幸福安乐啊，成为全世界各国诸侯国的榜样，大家都来向他学习，称他为天子。那时候天子并没有统一啊，啊，是以德服人，不是以烈了，是以道德啊，做好榜样啊，这就对了啊。就古时候中国对教育重视，行政机构里头啊，首相下面几个部啊，古时候事情没这么多，只有六个部啊。教育部那个时候不叫教育部，叫礼部啊，礼部就是教育部，礼部尚书就是部长，侍郎就是次长，现在叫次长啊，有两个侍郎，左右侍郎，就是现在的政务次长跟常务次长啊，名称不一样，他的职责是相同的。那么六部里面呢，礼部摆在第一，顺序他摆在第一，首相有事不能事事，就是他不能上班的时候，礼部尚书代替首相。换一句话是，政治是为教育服务的。现在麻烦了，现在是为经济服务，为经济，经济是人都要争的，都想得到的啊，教育人都想得到就好啊，那个个都是圣人，个个都是贤人啊，那个好啊。所以从前的中国这个理念是一切为教学服务，现在呢是一切为发财服务，麻烦大了，整个人都争财都夺财，社会乱了啊，也就是价值观颠倒了啊。中国古代是圣贤为第一，圣贤不一定有地位，不一定有财富啊，他为整个社会人做榜样，受人尊敬啊。孔子大家知道，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做大官啊，他的职务只做了三个月，鲁国的司寇啊。鲁国多大呢？现在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县，那个时候的诸侯就像现在的县长啊。司寇是什么呢？现在的警察局长。是孔子做过三个月鲁国的警察局长，任期很短，三个月啊。所以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，也没有财富啊。孔子是个平民啊，啊，一生教学啊，他有三千弟子，学生当中有成就的72个人，就72贤。啊，他这个特殊地位是汉武帝把他提升的啊。秦统一中国没福报啊， 用暴力的方法来统治人民。啊，15年，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了。啊，汉取而代之。啊，这中国统一了。汉武帝的时候，这也是非常英明的一个皇帝。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用什么方法来教他们？啊，春秋战国，诸子百家，学术风气非常发达，用什么来教老百姓？董仲舒，这是个大臣，向汉武帝建议用孔孟学术，就是儒家来治国，来教化众生。啊，武帝接受了，那么孔子的地位从诸子里头一下就提升了。本来跟诸子是平等的，哦，这一下提升了。汉武帝这个决定之后，影响中国2000年，一直到满清，都是用儒、释、道来教化人民。啊，特别是在元明清。但是早就形成了，元明清特别明显。啊，元明清这三代帝王以儒治国。啊，在国家政治上用儒家思想，用佛教老百姓，啊，用佛教民人民，所以寺庙乡村里头有哪能的学校啊。啊，以前这些出家人通通讲经教学的，啊，就像现在的斯里兰卡一样，啊，以佛来教人民，以道来祭祖宗、祭天地，啊，祭山川神祇。你看，儒释道他都用上了，啊，而且。儒释道里头最优秀的、有成就的、德行学问啊，对国家社会有大贡献的，都封为国师。啊，每一个朝代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太平盛世啊。啊，上古时代，周朝有成康盛世，啊，成王、康王，啊，汉朝有文景，唐朝有贞观、开元，啊，清朝是在讲超过过去古代。这些帝王对儒释道真正下功夫，他懂得啊，所以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到嘉庆的前面一段150多年，是全世界一等国王、最强盛的国家。盛极一时啊，这些史实我们应当好好去研究它，汲取这个教训啊。今天中国要复兴，一定要把老祖宗这些东西找出来。群书之要是唐太宗治国的 根本大法。他做皇帝的时候很年轻，27岁，读书不多啊。啊，统一全国之后，怎样来治理这个国家？啊，他非常开明。啊，历代帝王他是第一个接受别人劝告的，喜欢听人家的话。啊，说错了也不要紧，不出分的。冤枉他也没关系，他也欢喜接受。啊，《贞观之治》《贞观政要》里头有记载。啊，有别人冤枉唐太祖。啊，旁边人听到这是胡说八道，唐太祖说不可以。啊，我们要欢喜接受。如果我处分他了，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讲真话。嗯，他有这个雅量，有这种智慧。啊，只要你说都欢喜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啊，所以说他能改过，他能忏悔呀。啊，所以这国家治得这么好。在历史上唐代是盛世啊，没有人不赞叹的啊，就这一部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是什么？是中国经史子集四库里头的精华，从这里头提炼出来的啊，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，通通在这部书里。你看千万年的老祖宗这些东西浓缩在这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大概50万字啊，他没有时间读书啊，得到这部书之后啊，如获至宝，手补十卷，真正学，真正在这上下功夫啊，真正肯请教于一切人啊，不分身份贵贱啊，他都愿意听，都愿意向你请教啊，都希望你提供他的建议，他能够用得上。啊，这样的领导人不容易得到啊。啊，这样的领导人获得了，这是国家之福啊，人民之福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晓得，在变法界虚空界最殊胜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德行圆满的，智慧圆满的，神通圆满的，事业圆满的是谁呀？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会学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。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用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在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六道里头示现作佛，教化众生啊。我们要发这个心呢，要发这个愿的啊，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啊，也就是人教好了，没有一样事情不好 啊，叫人要真心，没有一点私心，没有一点欲望。有私心有欲望，教育就会失败，就不能成功。啊，教育成功，就是连孔子孟子没有私心，起心动念为天下着想，为人民着想，没想到自己啊。啊，做老师的人心地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慈悲，要真诚啊，谦虚恭敬，得做榜样给别人看，人家在服啊，才真肯听你的。啊，随着底下书，盖其意味，若为此愿之起，仅为灭恶生善，啊，厌苦行乐，这还是小利益，这不是真正大利益，这个不是极乐世界真经过人的实际利益。极乐世界利益是圆满的，是真实的啊，是广大没有边际的，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微尘素骨啊，他能够见到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大菩萨、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天人相比啊！这个世界能不去吗？而且得天眼，既能圆具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与本具之肉眼，就是无眼圆明。生到极乐世界就无眼圆明，是以能见尘俗佛果，尘俗是无量啊，无量无边啊，并且能够明照众生啊，明照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们生生世世在这个宇宙里头诸佛国土里头啊，来来去去啊，生生世世所造的一些事业啊，种种之相没有一样不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于是可以救济群生，利益万物，此方是本愿之殊胜利益。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啊！上面两种说法，后者切近弥陀本愿啊，后者这个说法就是会议书里头讲所讲的啊，这是日本的古大德啊，日本这些大德多半都是日本净土宗最早的些祖师，都是在中国留学，大多数都是善道的学生啊，智者大师的学生啊。今天我们到日本看到日本的佛教啊，看到这些祖师的塑像画像啊，看到日本人对祖师的尊敬纪念，我们很受感动啊。智者大师的像在中国我没见过 善导大师的像我也没见过。我们相信日本人的雕塑跟绘画一定很像真人。啊，绘画这个技术，这个艺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发达。啊，见到这些塑像啊、画像，如同见到真人一样。啊，天眼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下面底下这一口。是四十八愿第八愿，天儿童年啊，他这个排列的顺序，第一个第六愿是徐命童年啊，宿命童，第二是天眼，第三是天儿，你看顺序这么排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，有虚命通，见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啊，那就是真看到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警惕自己，提醒自己，决定不能做恶啊，不但不能作恶，连一个恶的念头都不可以有，动一个念头都有果报，何况你造作啊，把徐命通摆在最前面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一般的排法了是天眼天耳宿命啊，本愿的排法是把宿命摆在第一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排的。我们看经文，彻听，这个天儿就是两个字，彻听啊。下面这句话是知，设方过去未来现在之事，这一句，这是说什么？这是说前面的三愿，宿命、天眼、天耳，能知设方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之事啊，不得十愿呢，不取真觉。这是第一章结束这两句话。啊，不得虚愿，法藏就不成佛。啊，那法藏现在成佛世界了。他的四十八愿，愿愿兑现啊，天而彻天呢，就是天眼彻见啊，没有见不到的。我们看聂老的注解啊，彻天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啊，彻彻通也，意思通的意思，明的意思，通达明了啊，设方之空间，去来现在，就是过去未来与现在，这是指时间。去尘上宿命同月，知设方过去无量劫中宿命所作善恶之事，习界动事彻天，就是生生 事实，自己的、别人的，通通知道。啊，自己过去生生世世所作所为、所受果报，你都能看见，你也都能听到。啊，戒习动是彻清了。啊，以下呢说知设方未来与现在之事，在于第七天眼通也，第八天耳通也。啊，这个两缘知道设方。啊，也就是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。底下一段，经中切听设方，未来现在之事，是第八。天耳通云，又名天耳智通。啊，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。啊，那么这是特别说出来，色界天人的天耳，不是欲界。啊，能闻六道众生之语言，皆圆净粗细一切音声。啊，那么欲界天耳能力还没这么大，就在六道里面它还有局限。啊，欲界以下的他能听到能见到，欲界以上的他见不到，他也听不到。啊，如果是色界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色界是修四禅所得的天眼，不但他居身有天眼，而且他有修禅定的功夫，于是他天眼的能量就越来越大，他能知道整个六道里面的事情，六道上面司空天，下面到无间地狱。啊，也就是黄念老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总共是十亿个银河系。啊，这十亿个银河系色界天的天眼通通能看得清楚，不需要望远镜啊，望远镜看不到啊。啊，他的天眼能看到啊，所以科学发明这个东西没用啊，那是累赘。啊，完全用自己的内功，你看，你天眼能看，天耳能听。啊，科学发明这些仪器全都有障碍，都有染污。啊，都不是好东西。 啊，恢复自己的本能多好。啊，神足通恢复了，不用坐飞机了，飞机也很麻烦啊，啊，速度很慢啊。啊，如果你有神足通，我们从这里想到美国去，念头才动，的身就在美国了，他就到了。啊，速度超过光速。啊，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。色界天人的神通的速度超过了，不止30万公里。啊，所以10万亿个银河系，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哪用得着那么麻烦呢？啊，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佛经里头本来具足最高的科学，啊，最究竟的哲学，啊，这学问到了顶点呢，在大乘佛法里头。会书里面说，听而通者，能闻一切障内障外。这个障碍它破除了，众生苦乐忧喜，言语音声，它没障碍。啊，各种不同的语言，它都听得懂，它也都能说，不用学。全都会了。啊，此愿为以文愿。啊，这个康僧铠的译本里头原文是这样的。国中天人。啊，这个国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里面的天人说明。是凡身同居土啊，说明是我们这些人呢去往生的，我们烦恼没断，生到那边是凡身同居土，可是生到那边所得到的却不是凡身同居土的人能得到的。啊，凡身同居土的天人要是升到天上欲界天，得到是欲界天的天眼天耳，啊，只能看下面不能看上面，上面是色界无色界看不到，能看到本界欲界能看到，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能看到，极乐世界不一样啊！啊，他说，国中天人不得天耳，下至。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，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。啊，这是康僧铠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经文。啊，极乐世界天人，啊，如果没有得这样的天耳。就是能够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， 诸佛说法，你能听到，不到诸佛国，在极乐世界也能听到，也能见到。啊，愿意去呢，你也能到那边去。啊，去供佛，去闻法，都能随自己的念头啊，想去就去啊，不想去，坐在那里不动也能听到啊。啊，不但你能够听到，听诸佛说法，听到之后你能够受持，你能理解，你能接受，你能够奉献。啊，落实在自己身上，落实在自己一切活动的方面，这就真正的受用啊！啊，要做不到这样，法藏就不成佛。他发的这个愿，唐乙的经文。各种本子对照一下看，唐乙经文是各种有情啊，这个有情情执还没断，待业往生啊，这就非常明显的生到极乐世界，凡身同居土啊，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，它只有两道，人道跟天道，没有阿修罗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。啊，它跟十方世界不一样。啊，各种有情。不获天耳，要是没有获得天耳，这个天耳的能力是乃至不闻意那由他百千余善恶外说法者，这个我们普通看这个数字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说法，通通能听到，就不需证据。啊，唐乙跟魏乙意思完全相同。陈仙法师说：“此通之要啊，这个神通太重要了啊！为什么？地狱众苦之神，恶鬼饥饿之神，闻之。”正大悲心啊，这个底下这个正字可能有错误啊，或是震动，或是聚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两个字聚的意思比那个正好啊，要说闻之啊，具正大悲之心，怜悯众生苦啊，啊，钱达婆、紧那罗，这是欲界天、忉利天主的乐声。 所谈流离之情，其因呢，普闻此三千大千世界之乐，神仙诵经之言，闻之常要极尽之动，这个动是动府啊，这个道家修行的地方，宽诸佛说法，闻悉受持，菩萨对谈，听兵客鸟，就是你有这种能力，变法界虚空界里面，不知道有多少地狱，有多少恶鬼啊！听到他们受苦的声音，听到恶鬼饥饿的声音，你听了之后啊，通通都增长大悲心，啊，前踏步紧那路，逃离天空的月神。啊，他们就像人间的这个文艺表演的团体，啊，这个乐神呢就是他们的队长，啊，天上玉界天跟人间差不多，啊，重大的庆典呢他们都来表演，啊，他们弹的流离情，音声普闻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就是说，整个世尊教化的区啊，这个三千呢，也就是常说的十万亿个银河系都能收听得到。啊，这个天儿都能听得到，啊，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听到神仙诵经的声音，啊，你也会喜欢极尽，啊，喜欢他们的修行，又何况诸佛说法，菩萨交流。对谈就是交流啊！啊，你听到的是，闻到这些话音呢，你会很欢喜。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提升，这是天儿的功德了。见色闻声的，对我们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利益。再想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了这三种神通，我们想不想往？这三种神通，欲界天人有，鬼也有，啊，神仙大概都有，但是他们的能量很小，不大，啊，穿透的力量不强，啊，鬼神的小通。大概最近几天、几十天的事情，他知道，那就未来啊，再远他不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他的神通不大，究竟圆满的神通。世界老师 这一点都不假。比起诸佛如来十八土的天人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真正能说得上利益无边呢。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向往啊，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。如果不是净宗法门，那是个妄想。为什么呢？得不到啊。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才能得到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要深信不疑啊！如果有人说还有这个法门，有那个法门啊，比净土法门还高明，我们这个心也动摇了，实在说那就错了，我们就迷了，我们上当了啊！这一桩事情，大家如果有时间，去把《观无量寿经》上品上身那一章，就是那一段的经文，多多念几遍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的信心就坚固不动摇了。啊，佛在那个地那个经里头做比喻，阿弥陀佛来了，这还得了吗？亲自来了，告诉你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，我来传给你。啊，这个人怎么说呢？谢谢阿弥陀佛，我就照这个方法修就行了。啊，我不需要另外的法门，我这都就够了。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呐、啊！啊，决定不改变呐、啊，决定不动摇啊，你才决定成就。啊，上品上身当那一段念了之后，我这五体投地了，不再有妄念了。啊，他先是讲善知识，大善知识来劝你，啊，阿罗汉来劝你，辟支佛来劝你，菩萨来劝你，佛来劝你，最后阿弥陀佛来劝你，通通不重要。啊，这才叫坚定的信心。坚固的愿力，你决定成功，你没话说啊！人家一说就动摇了，你的信心是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啊，是靠不住的。那种信心不能往生啊，不能到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。要智心，那个智沉浸到基础啊！阿弥陀佛亲自来，我也不重要。我就是依这个无量寿经，就一句佛号就行了，念到底啊，就圆满成就了。现在时间到了啊！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